今天我要开始讲二十个启示中的第五个，开始谈论神对我们的爱。每个人都会说，是啊，我知道神爱我们，但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与你的良善无关。神爱你，并不是因为你有多棒，而是因着神极大的恩慈，因为他充满爱，所以他爱我们。一旦明白，你就得自由了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，信心借着爱发挥功效。这里说的不是属肉体的爱，如今世人用爱形容各种事物。人们会说，我爱我妻子，我爱我的狗，我爱冰淇淋。但愿你对这些事物的爱有所不同，你爱狗和爱妻子是不一样的。我看到过一次同性恋游行，他们让三岁小孩站在街上，手举写着爱就是爱的牌子，暗示不管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之间的爱，只要是爱就应该顺其自然。那不是爱，那是情欲。照此逻辑，也可以说40岁男人和3岁女童发生性关系也是爱。那不是爱，那是恋童癖，是极其不敬虔的。照此逻辑，男人和狗发生性关系也是爱，那并不是爱。我们使用爱的方式过于宽泛，但神的爱与当今世界所描绘的完全不同。我们的电影把神的爱描绘成某人坠入爱河，某人失恋，用小胖子和弓箭来描绘，某人被丘比特击中，然后坠入爱河，那不是神的爱，那是情欲，是属魔鬼的。情欲永远无法满足，也绝不会持久。人们不断结婚离婚的原因就在于此，因为从一开始就不是神的爱。嗨，对此我有许多想讲。回过头来说，我一直在讲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二十个启示。我得到的第一个启示是，我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将要下地狱。我得到了地狱的启示，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启示。然后我明白了，救赎是要接受的礼物，而不是赚来的工价。我明白了，救赎是因着恩典。接着我谈到了罗马书12章1节中关于成为活祭的启示，之后又谈到了相较之下我们的不配，也就是昨天刚讲完的内容。这一切都源于对于我个人生命而言，我在8岁时重生，但后来我变成了宗教法利赛人，开始信靠自己的良善。18岁那年，在周六晚上的一个祷告会上，我看见了神的荣耀，看见了神的圣洁良善，看见了相较之下自己的不配。于是我开始忏悔每件事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认为我在夸大其词，但老实说，作为一个18岁的年轻人，是在我12岁时，我们教会的浸信会牧师告诉我，比起我在地上对父亲的需要，神在天堂更需要他。所以在我刚满12岁的3周后，他杀了我父亲，带走了他。我接受的教导说，神是严厉、苛刻、难以取悦的神。倘若你出格，神就会击杀你，神会让你生病、破碎你等等。因为我18岁时的这种神学观念，当我看见了神的荣耀和圣洁时，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，我所有的公义无异于污秽的破布。出自以赛亚书64章6节，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时，我恐惧袭来，我以为神会击杀我，我并不认为自己会下地狱，因为我明白，我已接受耶稣成为我的主，也确实相信自己已经重生。但说实话，我很怕神会击杀我。之前他置身于神的同在时，我不知所措。我知道有人会认为我在夸大其词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这种情况并非我所独有，也发生在了摩西身上，以赛亚也是如此， 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当以赛亚得见神的荣耀时，他俯伏在地说，神啊，离开我吧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但伊里也有同样的经历，他倒在神的脚前，如同已死，不得不让天使超自然地给他力量。在新约中，彼得在复活日看到耶稣时，他束上外衣，因为他当时赤着身子。每当人看到神的荣耀，相较之下，他们的不配就会显露出来，从而导致惧怕。玛利亚看到天使时，天使告诉他，玛利亚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。每当有人真正进入神的同在，无论以肉体方式还是属灵启示，我保证每一次人都会意识到，相较之下自己的不配。任何一个极尽自我标榜的人，若有人认为自己很是抢手，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，这样的人从未见过神的荣耀。我保证，当你站在神面前，看到神的荣耀，你就不会抬高自己了。你不会向神展示你的简历，也不会向他展示各类奖项。我在一本书中看到，有个人，他是位传道人，他得到了进入天堂的意象，数百万人站在神面前，这些人都要对自己的一生交账。他看到有些人做的好事比他更多，却被打入地狱，被扔进坑中。看到比他活得更好更圣洁的人都下了地狱，恐惧便临到他。最终他站在神面前，他只是说，我没有任何可辩驳的善行，一切皆因我对耶稣的信心。主说，欢迎你，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主欢迎他进来，不是因为他更好，有些人活得比他更好，但他们信靠自己，结果被扔进了地狱，而他蒙接纳是因着他与神的关系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大有能力。总之，这就是我在那次祷告会上的经历。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看见了神的荣耀，我所有的义无异于肮脏的破布。我开始忏悔，若你听过我的一些见证，我不曾有过大多数人的行径。现在我74岁了，我从未说过一句脏话，从未喝过酒，抽过烟。相对来说，我过着圣洁生活，但我曾信靠自己的良善。当我得见荣耀的神时，我开始悔改，由于我并未身体力行地犯下其他人的罪行，我只好为自己的意念忏悔。耶稣说，人若心里有私欲，就是犯了奸淫，人若心中愤怒，就是犯了杀人罪。所以我外在不曾做过那些事，但我有过私欲，有过愤怒。我开始忏悔自己的想法。在那次祷告会上，我在教会领袖、同辈、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的面前忏悔自己的想法，并且指名道姓地说，就算之前我有任何名誉，也全毁了。但我正在神的同在中，其他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我开始忏悔。总之，长话短说，在忏悔了一个半小时，自己做过、想过，甚至将来可能做的事后，我已经无话可说了。我俯伏在地，泪流满面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有人都因此大为震惊。大概有十个人参加了浸信会牧师书房里的小小祷告会，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。我只能俯伏在地，等候神发落。令我惊讶的是，临到我的不是审判，不是弃绝，而是一种超自然可感知的神的爱，彻底淹没了我。我感受到了神的爱。就这样过了四个半月，整整四个半月，我都沉浸在神的爱中，非常真实。四个半月里，我无法坐下来吃饭。神爱我，这一事实令我兴奋不已。我正在经历，正行在其中， 只有走出家门时才拿点东西吃，睡眠也不会超过一小时。我对主极其火热，无法入睡，只会偶尔打个盹。我的生命完全改变了，这是一种祝福，但也让我感到困惑，因为在那之前我接受的教导都是想要经历神的爱就必须活得圣洁，要做些事才能赢得神的爱。我生命的主旨都是做工，努力赢得神的恩惠。在那一刻，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再怎么做也不够，我实在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只能将自己交托于他的怜悯，于是忏悔生命中所有过错，既没有自称是好人，也不提自己的优点。我承认自己离神要我成为的样子差远了。就在那时，我经历了神的爱，那是一种奇妙体验，我无法理解。四个半月后，这种感觉消失了。我能用一两周教导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，但神不想让你只靠感觉和情绪生活。有些人听我的见证时心想，嗨，真希望你能为我祷告，让我也有这番经历。你知道吗？我与很多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聊过，出于某种原因，他们看见了神对自己的爱。若不加小心，你会上瘾，会沉迷于这种感觉。而神不想让你靠感觉而活，情绪总归会消退。总之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解释，但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就是在这次经历后，我被征召入伍并派往越南。在越南，我没有任何基督教团契，不敬钱的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。21岁生日那天，迫击炮击中了我的地堡21次，遭到了猛烈攻击，这迫使我不得不集中精力专注神的话语。神开始教导我，他对我的爱不是通过感觉，而是通过神的话语。这就是我想与你分享的，我在这本小册里谈到的20个启示中的第5个，就是神无条件的爱。你瞧，因着这次经历，因着神爱的启示临到我的方式，我明白了，这无关于我自己的任何善行。约翰一书4:7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挽回祭的意思是为我们的罪赎罪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，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，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。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，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。这是本段经文中第2次提到神就是爱。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，神就是爱。爱不是他的特征之一，爱是神的本质，神就是爱。而宗教对于他爱的基本教义是，当然神就是爱，但只有你可爱时他才会爱你。我希望你明白，神并无任何可以爱的可爱之人。罗马书5:8说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所以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看我们时并没有想，你真是太可爱了，你太棒了，我不能没有你。 不，神看到我们如此悲惨，于是他说，我要爱你，因为他就是爱。他爱我们并不基于我们自身的良善。你瞧，有些人不相信神会真的爱自己，正是因为不明白这一点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值得被爱才行。不，并非如此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出自约翰福音3章16节。神对我们的爱绝对与你的任何良善都无关。神就是爱，他爱你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不是因为你可爱。另一种说法是，神爱你，你对此无能为力，你无法让神更爱你，也无法让神少爱你。神爱你，与你应得的完全无关。有些人也许会完全误解或误用我这番话，并说，也就是说，神爱着每一个人，他确实爱每一个人，他爱世人，因而赐下爱子，但要让这爱在你生命中奏效，改变你的生命，释放能力，你就必须以信心回应这爱。正如以弗所书2章8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恩典是神为你成就的，与你无关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他爱你不是因为你可爱，因为他就是爱，这就是恩典。你得救不仅是因恩典，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必须相信神成就的一切。若不知为何，你认为神的爱是有条件的，只有你值得被爱，只有你事事做对，他才会爱你。那么你知道吗？撒旦就会利用这一点，他会指出你生命中的每次失败，每项罪，每个问题。在你承认自己犯了罪，做得不够好，没有成为该有的样式时，便将自己排除在神的爱之外，因为你知道自己不配得到神的爱。我想和你分享的是，神的爱不是基于你应得什么，神的爱是一份要接受的礼物，不是一份可赚取的工价。你看，这就是通过我所讲述的经历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事。我以为因着我的良善圣洁，神欠我的，我将凭自己的良善得着神的爱，但这种想法从未奏效。我活得比多数观众更圣洁，既然这对我没用，对你也不会奏效。然而最终我来到了自己尽头，不再相信自己的良善。我承认我里面毫无良善，我什么都不配得。这时神无条件的爱才开始在我生命中彰显。这一启示彻底转变了我，直到55年后的今天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那段经历的情绪在4个半月后就消失了。这是有原因的，原因之一是有很多人攻击我，批评我，让我的注意力离开了耶稣，转移到自己身上。他们说我大错特错，这就像彼得在水面上行走，只要他看着耶稣就能行走于水面，一旦他的视线离开了耶稣，开始看风浪，他就掉下去了。当我的目光离开耶稣和他的作为，转而去听大家的批评时也是一样，这导致了那种情绪的消退。重点是早在55年前这种情绪就离开了，但在今天，神对我无条件的爱这一启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不一定非要经历什么奇遇，仿佛能凭直觉明白这些，你可以进入神的话语，更新心意，开始明白神的爱是无条件的。正如我之前使用的罗马书5章8节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如果你重生了，若你真正接受了救赎，就必须要承认自己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出自罗马书3章23节。因此你请求赦免并当作礼物接受，救赎不是你赚取的。重生之时，很多人都处于最糟糕的状态， 有些人正活在奸淫中，有些人吸毒，有些人则酗酒，各种不同光景，但你却接受了此生最大的奇迹，就是罪得赦免。可悲的是，一旦你重生，很多时候一去教会便开始混淆，人们会意识到自己因恩典而得救，可现在必须凭行为赚取医治，赚取喜乐、平安与富足。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努力取悦神的境地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说，你们怎样接受了主耶稣基督，也当照样行在他里面。意思是你接受救赎的方式与接受赦罪、医治、富足、释放等一切的方式相同，并非赚取，而是礼物。你无法赚取医治，也无法赢得富足，只需谦卑自己，接受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。就此我还有很多要讲，明天我们再继续教导。